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了。在今天第42集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节目当中，很高兴我们请到了沈弟兄，要和各位一块有分享。沈弟兄您好。
您好。
沈弟兄，在已过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人类的堕落。
是的。
那么是不是能够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把堕落这件事情再有一个复习好吗？
好。堕落这件事情还不仅仅是做错了事犯了罪，人的堕落最主要的是破坏了神最起初造人的目的。
是。
神造人是为了叫人能彰显他并且代表他。
对，神为了完成他起初的目的，造了人做器皿，为的是盛装神做生命。
是的。
也为了要让人有机会能够得着并且接受神的生命呢，
嗯哼，
所以神啊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生命树的前面。
是。可是别忘记了，在伊甸园里面还有一棵树，就是善恶知识树。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再回头来温习一下这两棵树，也就是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鸟瞰的眼光来看整本圣经。我们会看见有两条线贯穿了整本圣经。第一条线是生命树的线，另外一条是知识树的线。我们把这两条线简称为生命线和知识线。这两条线从创世纪就开始了，经过了圣经里头其他的各卷书，最后到了启示录就到达了终点。生命线的终点是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那里生命树再次的出现了，而且在那里我们也看到了生命水的河，生命水的河流通全城。按照圣经的启示，有两道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第一道是生命水的流，第二道是火的流。生命水的流启示在以西结书47章和启示录的第22章。在以西结书里头，生命水是从神的殿所发出的。到了启示录，生命水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但是在但以理书第7章，我们看见了有另一道流，这是火的流。火的流也是从神的宝座发出的。生命水是为着复苏，为着滋润，而火流是为着审判。 这一道从神宝座出来的火流，在审判里流过了整个宇宙。水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要将一切积极的事物流进新耶路撒冷。从神宝座所发出的火流，要将一切消极的事物扫进火湖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必定是到了生命线上，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工作很可能还是在知识线上。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稳妥的。但是在加拉太书，保罗却警告信徒说，我们要凭着灵而行，并且我们要为的那灵撒种，要不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火烧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诫我们这些建造教会的人，如果我们用金银宝石建造教会，那么我们的工程就要存留到新耶路撒冷。另一面，保罗也警告我们，如果我们是用木草禾秸来建造的话，那么我们所建造的只配被烧毁了。所以我们必须谨慎我们的行事为人，谨慎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必须留在生命线上。我们先来看许多在生命线上正面的人物。第一个就是亚伯。亚伯是亚当和夏娃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亚伯一生的特点就是他是照着神的方法来敬拜神，接触神。接着亚伯，我们要来看赛特和以挪士。赛特是亚当和夏娃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人类的第二代。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就是人类的第三代。圣经里头把赛特和以挪士看成是一个人。亚伯被他哥哥该隐杀了之后，生命线似乎中断了，但是感谢主，赛特和以挪士却被兴起来接续的生命这条线。在赛特和以挪士身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开始呼求主的名。他们不但是祷告，他们还呼求主的名。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你如果要享受主的丰富，就需要来呼求他的名。
陈弟兄，今天这一段信息把伊甸园里面的这两棵树啊，可是做了一个延伸并且扩大了。
的确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再是两棵树，我们看见了两条线，而这两条线就是生命线和知识线，这两条线贯穿了整本圣经，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贯穿了整个人类在神面前的历史。
是，如果我们常常的把这两条线的原则放在我们的工作还有生活上面呢，我们其实就不难发现了，今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不是在神旨意的里面。
是，最奇妙的是我们传统的文化的甚至于宗教的规范和标准和这两条线的原则是完全违背的。
嗯，
我们都知道人的标准是是非善恶对错好坏，而神所立的标准呢却是生命，或者说神的标准是有没有生命，在不在生命的原则里面。
接着以挪士，我们看见了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是以诺。创世纪的第五章，我们没有看见 以诺为神工作，或者是为神做了什么大事，但是却告诉我们，以诺是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就是爱活在神的面前。在启示录第二章，主在那里责备以弗所的召会，因为他们虽然为神做了许许多多的事，却失去了对主那起初的爱。主不要看见许多好的工作，主要看见我们是向着他有一个单纯绝对的爱。以诺在65岁的时候开始与神同行，他继续的与神同行了300年之久。最后神似乎对他说，以诺，你和我同行够久了，让我把你提到我的身边吧。有许多基督徒喜欢谈论被提和主的再来，但是要被主提，我们就需要爱主，并且我们要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对主这样爱的态度，就是我们被提的条件和根据了。以诺之所以能被提，就是根据于跟神同行的300年。挪亚跟随了以诺的脚踪，也与神同行。当挪亚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向他显示了一个方舟的意象，叫挪亚来建造一个方舟。建造方舟就是神在那个时代所要做的事情。挪亚接受了那个意象，结果救了堕落族类中的8个人。挪亚借着与神同行享受这位神。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比挪亚更突出了。当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吸引了他。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信心的大汉，他和我们是一样的软弱，但是这位荣耀的神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显现，每一次的显现都把这位荣耀神神圣的成分传输注入到亚伯拉罕的里面，叫亚伯拉罕能够凭着神的信而活着。神不仅仅是呼召了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他借着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显现，就带领亚伯拉罕更往前了。除了经历神的显现之外，亚伯拉罕也呼求主的名，因为亚伯拉罕是这样的活在神的显现当中，并且呼求耶和华神的名，他就享受神做他的生命树。在创世纪的18章里头，神成了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亚伯拉罕这里，和他一同谈话，并且用了一顿晚饭，他们就像朋友一样。因此，到了雅各书第2章里头，亚伯拉罕是被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来享受神。以撒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他也是活在神的显现当中，并且他也是一个呼求主的名的人。以撒不但继承了他父亲一切的祝福，他也承接了父亲的方法来享受神。接着以撒就是雅各，雅各是蒙召族类的第3代，至终却被神带到了一个地步，不照着他抓夺的方法来生活了，他是照着他祖父和他父亲同样接触神的方法来生活了。雅各的一生被主对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就学会活在神的显现当中，并且也呼求主的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摩西。摩西是生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到逼迫的时期，神主宰的 把摩西放在法老王的宫中，被法老女儿养大。他知道他的同胞在埃及人的手下受到很多的苦。这样的传闻无疑的激动了摩西的心，激动他想要做点事来帮助他的同胞。摩西虽然心很好，但是他的好心是没有用的。摩西照着自己的做法，用他自己的能力，但是以色列人却拒绝他，这就使他深深的失望，只好逃到旷野去。他在那里寂寞丧气，成了一个牧羊的人。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说话行事都蛮有能力，但是在旷野里他却成了一个卑微受挫折居上的牧羊人了。到了有一天，在他失望当中，神来了。神在火烧荆棘的异象中向摩西显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神用这幅图画对摩西说，摩西，你必须向这火烧的荆棘，但是你不要凭着自己来烧，不要凭着你自己行动。你虽然有一颗好心，但是你行事的方法却错了。就这样，摩西学会了停下自己的姿势，停下自己的做法，开始像他先祖所做的，活在主的同在，也活在主的显现当中。从那个时候开始，摩西就与神是一。他为着带领以色列人走他们的旅程，他对神说，神啊，你的同在如果不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就表明摩西知道要为主工作就必须有主的同在，所以摩西是在神的同在当中生活行动。有40年之久，以色列人在神的同在里走过了旷野的旅程。他们没有照着自己的意见，只简单的跟随着柱子的动向。在白天有云柱，神应庇他们，保护他们不受烈日的曝晒。到了夜间有火柱，神赐给他们亮光，照明他们的路。这云柱和火柱就是神的自己。因此在旷野的40年间里，以色列人享受了神的同在。他们还天天吃玛拿，玛拿就是那属天的粮食。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那旷野里头享受神做他们的生命树。因此即使在旷野的40年间里头，我们也看到了生命树的这条线。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当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神鼓励他，吩咐他要刚强壮胆，因为无论他往哪里去，神都必与他同在。约书亚是一个享受神，在神的同在里生活并且工作的人。今天神是离我们不远，神一直的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能够在神的同在里生活行事并且工作。
听过了刚才这段的信息，我觉得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其实和旧约时代那些人物所遭遇的是一样的啊，而且他们也就是常常的在生命线和知识线的当中做一个选择。
对，我们看到了许多活在生命线中的人物，立下了许多的榜样，从亚伯开始一直到约书亚，你可以看到在生命线的原则之下工作生活，是按照神的方法来敬拜神，祷告呼求主的名，与神同行，看见异象并且照着异象来做。
还有呢，他们也被神的显现吸引，跟随神而行走。 这个也就是亚伯拉罕了。当然还有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也都是在神的同在里面生活行动的人。
是，
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撒母耳是旧约中另外一个奇妙的人物。撒母耳是一个不断为神的儿女祷告的人。圣经里头记载，撒母耳告诉百姓说，他断不停止为他们祷告。诗篇99篇称撒母耳是一个呼求主名的人，他也是一个站在神面前的人，借着站在神的面前并且呼求主的名，他享受主，有份于主做他的生命树。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大卫是一个信靠神并且仰望神的人。大卫一生的秘诀是渴慕能够一直的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就是说，大卫享受神的同在，而且他还享受神做肥甘、做乐河的水。这种对神的享受，使大卫做了以色列人中一位伟大的君王。但以理是一个常常祷告，并且不断接触神的人。他打开向着耶路撒冷的窗子，一天三次祷告神。但以理的祷告生活是从圣别生活里头产生出来的。他不吃那些被献给偶像的食物，他在那里享受了神的供应，享受了神的甜美。当我们来到新约，我们看到新约中第一位在生命线上的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不但享受生命树，他自己就是那棵生命树。主耶稣说，他从父而来，并且因着父活着。主耶稣不照着知识学问活着，主的生活、行事、为人、工作，都是照着在他里面做工的父而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新约信徒的定命，就是要住在主里面，并且让主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吃他，那吃他的就必因他活着。我们如果吃他，就要得到他做我们的生命，也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这就是对生命树真正的享受了。在新约的信徒当中，保罗是一个活出主之人的例子。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说，基督活在他里面，并且他所活的生命是他因着信主耶稣所活的。在腓立比书一章21节，保罗能够说，因为在我活的就是基督。基督是保罗的生命，是保罗生命的供应，因为保罗享受了基督做他的生命树。到了圣经的末了，我们看见生命树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在城的中心有生命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了出来，在河的两岸长着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哦，弟兄姊妹，在永世里，我们的定命和我们的份，乃是享受生命树，享受生命水。整本圣经结束在一个应许和一个呼召之上。启示录的22章14节告诉我们，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以得到权柄到生命树那里。然后在22章17节告诉我们，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整本圣经结束在吃生命树、喝生命水，这就是生命线的终极完成。
沈弟兄，今天信息的结尾啊，叫人听了真是蛮有盼望的。
是，因为生命线发展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
在那里有生命树和生命水，能够做我们的满足，
真是太好了。而这一个满足呢，它也就是神最初心意完满的彰显。
对的，
你看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在创世纪开始的生命树，它居然完成在启示录的生命树里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但愿主祝福我们，并且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生活行走在生命线上，直到那日，好叫我们可以一同享受他最终极的成就，就是新耶路撒冷。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